弟兄姐妹们，主内平安。今天要读的经文是在马太福音11章28到30节。马太福音11章28节，凡劳苦担重担的人，可以到我这里来，我就使你们得安息。我心里柔和谦卑，你们当负我的轭，学我的样式，这样你们心里就必得享安息。因为我的轭是容易的，我的担子是轻省的。读经到此，感谢神。
谢谢李杰姐妹的读经。今天早上崇拜，我们高兴请到恩道堂的牧师黄祥英牧师，也是探索的福音机构的总干事，在我们当中讲到，我们请黄牧师。
弟兄姐妹平安，我们感谢主，我们能够在这里来唱诗歌敬拜我们的主，同样也能够在这里跟弟兄姐妹一起过这个教会的团契生活。今天我们要跟大家一起来思想刚才我们读的这一段经文，就是马太福音第11章第28、29、30节。他这里说，凡劳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，我就使你们得安息。我心里柔和谦卑，你们当负我的轭，学我的样式，这样你们心里就必得享安息。因为我的轭是容易的，我的担子是轻省的。这段圣经我们大家都非常熟悉，特别是我们基督徒，你做基督徒一段时间之后呢，你对这段圣经非常的熟悉，大家都会背。但是这段圣经到底是什么意思呢？凡劳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，我就使你们得安息。主怎么样使我们得安息呢？主耶稣说，凡劳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。那么他要使我们得安息，因为他说，你们当负我的轭，学我的样式。什么意思呢？什么叫做负我的轭，学我的样式？你知道吗？他这里告诉我们说，凡劳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主耶稣那里来。主耶稣啊，我已经是劳苦，我已经是担重担，我的生活担子已经够重了，我来到你的面前。主耶稣说，你们劳苦的人，你们担重担的人，你们可以来，来，来做什么呢？来负我的轭。什么意思？主啊，我的担子已经够重了，你还要加你的担子，你的轭放在我的肩膀上。这句话是什么意思？有时候我们读经读了很多，我们没有思想，我们不知道这个是什么意思。凡劳苦担重担的人，你来主耶稣那里，主耶稣还要加他的轭在你的肩膀上。什么叫轭呢？这个轭就是我们新加坡人城市的人不明白什么叫轭。这个轭就是你在种田的时候，耕田的时候呢，牛在前面走，那么它有犁，那么它牛的肩膀上有一块木头，这个木呢，就是让主人可以拉着，要它向左向右，这个轭就是很重的一块木放在它的肩膀。主耶稣说，你来我这里，你担重担，你来我这里，我把我的重担加在你身上。对不对？这节圣经呢，我们大家非常熟悉，但是我们读来读去不明白这段圣经的意思。轭是什么呢？所以刚才我们所讲到，轭的意思呢，就是说那头牛或者那些动物呢，它肩膀上放的这个轭，放这个轭的意思就是说，主要是说你让来我这里放我的轭在你那边，意思说我就是你的主人。因为你的谁能够把他的轭放在牛上，就是主人。你向左向右向前向后都是有主人。今天我们的问题是什么呢？我们问题是，我就是我自己的主人。 为什么你劳苦担重担呢？因为我们把自己当作自己的主人，我们不知，其实我们不知道前面如何，我们也不知道将来要犯什么事情，我们以为我们知道前面，我们以为我们知道什么是最好，我们以为我们能够做我所要做的事情。年轻的时候呢，当我们在成长中呢，特别是青年人、少年人，当我们能够有稍微父母亲给我们自由的时候，我们自由了，我们要做我们要做的事情，我知道我要做什么。当你有了自由的时候，你才知道你原来不知道要怎么样用你的自由。你以为你懂，其实你不懂，你以为你知道朝哪个方向去，结果你发现那个方向是错的。所以这里主耶稣说，凡劳苦担重担的人，为什么你凡劳苦担重担呢？因为你把自己当作是主人，你来我这里，你负我的轭，就是把我当作是你的主人，你向我投靠，我当作你的主，我看顾你，我告诉你前面是怎么走，你的担子就清醒了，你就可以得享安息，因为我有一个主人来看管、照顾、指引我的方向。有时候我们可以这么讲，很多人说我就是自己的主人，但是说我说不是，我问你的老大是谁？你的老大是谁？意思是说，我如果有问题，我找我的老大，我的老大是主耶稣，我的主人是主耶稣，看管我的是主耶稣，他知道我的方向。所以如果我有一个主耶稣来掌控我的生命，管理我的生命，指引我的方向，我的人生就简单多了。所以这段圣经呢，我要给大家看三点。第一点呢，就是劳苦担重担的人，什么叫做劳苦担重担的人？另外一个相对呢，就是我们要看到温柔、温和和谦卑的主。最后呢，我们给大家看得享主耶稣给我们得享安息的邀请。首先让我们思想什么叫做劳苦担重担的人。你知道我们的生活呢，事事难以预料，很多时候变幻莫测，完全不是在我们的掌控之间。特别是年轻的人，我们在新加坡很喜欢立目标，然后有计划，然后在管理学方面非常有成就，懂得怎么样去做。但是你年纪越来越大的时候，你就知道是很多事情都不是你所想象的，很多事情都不是你所预料之中，很多事情都不是你所盼望的结果。所以圣经里面也这么说，人为妇人所生，日子短少，多有患难。所以人生苦短，变化无穷，叫人无可奈何。所以人生是一个重担吗？人生是不是一个重担？有时候生活是一个重担，有时候工作是一个重担，有时候家庭也成为一个重担，孩子也成为一个重担。现在我们整新加坡你打开报纸都是看有关这个健康。现在我们人呢不怕死，是怕不死，死不去。所以政府也说死都要讲。现在的科技发展到一个程度呢，我们有很多事情呢，我看过，我们在美国的时候看到我一个房东，他的岳母人已经死了，心脏还在跳，还在呼吸，他全部靠机器来维持，这样怎么办呢？所以我们在讲的时候，如果你活得越长的时候呢，你的医药费越高，这样怎么办呢？政府也在伤脑筋，民众也在伤脑筋。生活到底是不是一个重担呢？生活对你来讲是不是一个重担？很多时候呢，我们在想到重担的时候，我们想过去可能是一个重担，现在可能是一个重担，将来也是一个重担。过去或许你做过一些错事，或许你做过一些见不得人的事，或者你犯了一些错误，你一直耿耿于怀，或许你一些罪一直担在你的心里，一直放不下，这个罪的重担不断的压制你，使到你不能够呼吸。 怎么办呢？这个是一个重担，现在要生活下去，继续生活下去也是一个重担，将来呢不知道将来会发生什么事情也是一个重担。我常常到中国去啊，明天我就到北京去。那么当我去的时候呢，我们不知道将来如何，很多人说哎呀现在搭飞机很平常的。是的，你没有听过 MH6370 啊？你说哎，你跟那架飞机有关系吗？有，我差一点就坐那一架飞机，因为我在看的时候哎呀他们说我不需要去，我看来看去这架最便宜的就坐这架吧，但是这一架呢一去就不回头了，现在连在哪里都不知道，这个现在是什么世界，现在是一个科技非常发达的世界，这么大的飞机可以失踪，有一点可笑对吗？你的卫星啦，你的各这种科技各种的测量都在那里，怎么这么大的飞机呢可以失踪呢？你以为很好，只要你说再见，我跟我的孩子讲，你今天跟我说再见，不要以为我一定会回来。很多孩子放假的时候就出去旅行嘛，对吗？孩子好好的玩，坐了那条船去了就不回来，有没有可能呢？韩国那条船去了，本来不应该出事的，结果出事了，死了多少个孩子？生活是不是一个重担？你对生活有没有把握？将来到底是如何？你以为你知道吗？你完全不知道。这些呢，都压着在人的身上。到底人生是怎么一回事情？我们从哪里来，往哪里去？你有答案吗？新加坡生活也是一个，这个生活费越来越高。前不久我们有看过一个母亲，他把自己弱智的孩子从高楼推下来，然后自己也跳楼自杀。为什么呢？他说生活费太重了，受不了，压力太大。我们能够体会他的心情吗？一个单身的妈妈能够这样担这个大的担子吗？所以人生变幻无穷，叫人不知如何是好。前不久大家也有听过这个希尔顿的婚礼，这个希尔顿这个婚礼，那么出现了一个寡妇啊，因为什么呢？在婚礼那天晚上，她的丈夫、她的新郎就跌死了。你说不可能的，不可能的，世事就是这样，你完全没有把握。你不知道一个快乐的事情竟然会变成一个悲剧。那个寡妇心里一直在想，到底是我做错在哪里？到底我是得报应呢？到底为什么这件事情发生在我身上呢？为什么这样？没有主人替你担这件事情，一个人担你根本担不下去。如果是我，我不知道你会怎么样。如果我没有主，我或许也是走同一条路。后来我们知道一年后他就自杀了。有些人呢，婚姻是一个重担，特别现在的人很不注重圣洁，这个婚姻的这个圣洁。很多人在外面有不三不四的东西。有一个美国，我在美国的时候有一个人，他发现他的太太跟别人有外遇，结果呢他受不了，他就杀死了他五个孩子，三个女儿跟两个儿子，然后自己自杀。有时候婚姻本来是神的祝福，结果变成悲剧收场。婚姻如果我们不按照神的旨意来过婚姻生活，我们彼此猜测，彼此怀疑，婚姻是一个很完美，神所要给我们看到主耶稣与教会的关系。但是当我们不按照圣经的教导来活的时候，婚姻会成为一个很大的悲剧，因为两个人在一起，就是两个心灵在一起，黏在一起，结果呢，你伤的最重就是你爱的最重的那个人。生命 到底是什么呢？工作也是一个苦难，也是一个重担。在工作上面，我们新加坡一直不断的竞争，不断竞争，不断的要跟进，所以我们大家很多人都已经是70亿 7-11 的人了，7点离开家，11点才回到家。工作，每天都工作，工作为什么呢？工作是为了工作，明天又是 7-11。 所以你看生命到底是一个怎么样的呢？生命就是一个重担，很多事情都是超越，不断的重担，不断的压下去，到底哪一天才能够结束呢？哪一天才能够完全的脱离呢？生命本来是神给我们的一个礼物，神给我们的一个享受，但是结果呢，成为了生命的一个重担。为什么呢？因为我们离开那个创造我们的主，那个我们的主人，我们的创造主创造我们，按照他的心意来创造我们，结果我们离开他，以为我们知道自己的方向，以为我们知道什么是最好，以为我们知道我们要什么，结果当你出去世界漂流一段时间之后呢，你会发现就好像所罗门所说的虚空的虚空，你以为金钱可以使你满足，结果金钱不能够使你满足。你看历史里面有多少很有钱的人自杀，你以为享受可以使你满足，你享受到一切你还是不能够满足，你以为工作成功可以使你满足，结果这一切呢都使你失去。所以生命就是一个重担，人与人之间也是一个重担。很多时候你的最好的朋友会可以出卖你，你所跟随的人，你以为他会照顾你，他会帮助你，结果你被抛弃了。这种重担呢，有时候我们有一些事情呢，是我们在心里面不能够向人说的，这些都是重担。但是这些重担呢，是因为我们自己扛起来。婆媳之间，父子之间，朋友之间，常常有许多许多的问题。所以主耶稣说，凡所有的恶，每一个凡劳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。劳苦担重担是什么意思呢？这个劳苦呢，就是说你做工，拼命的做工，做到你非常疲倦，你累了，尽了全力仍旧没有用，已经累了，完全劳苦。那个字我们翻译成劳苦，但是它的有一个意思呢，原文的意思呢，是指到他劳苦到精疲力尽，或者我们的英文圣经翻译成 weary， 他已经精疲力尽了，他尽一切所能的。就好像一个吸毒的，如果你有一个吸毒的孩子，或者是赌博的丈夫，你知道他赌。我曾经有一个女人啊、就是我们有一个姐妹，她带她的姐姐来，她赌，她就是不能够停止，她知道错，她赌，她来到我的面前，一直哭，一直哭，说我要停止，我不能停止。她用尽一切，甚至她自己向政府邀请，不可以让她自己进赌场，她还是去赌。他说劳苦这个意思就是说，你尽了一切，累了，疲倦了，还是没有用。劳苦担重担，重担就是一个很大的压力呢，压在你心头上面，一直不能。如果你用现在心理学来讲啊，这个叫做忧郁症。忧郁症，这个压着压着你，一直觉得你连走路你都要低下头来，弯下腰来，你这个压力压得很大。这个字呢，在圣经里面的意思是说，这个重担是指过去不断的压着，劳苦这个字是现在还在压着的那个。 一个人的重担呢，就是这样这样的压。主耶稣说到我这里来，我们的华文圣经看得不是很清楚，英文圣经看得很清楚， Come to me， 来，来到我这里来。什么人来？劳苦担重担的人来。我看下去，今天这么多人坐在这里，有没有劳苦担重担的人？一定有。我们在人生遇到许多的困难，许多的难处，我们自己都可以写成一本书了。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的故事。不信主的人，他自己扛，我们明白。所以主耶稣说，来，来我这里，来到我这里，我给你得安息。但是我要问亲爱的弟兄姐妹，主内的弟兄姐妹，你有没有得安息啊？你的生命是不是安息？还是你仍旧是你自己的主人？你没有来到主面前说，主啊，我不知道将来如何，我把它交给你，我按照你的意思行，不是我的意思，乃是你的意思，因为你的意思是最好的。以前我年轻的时候，主啊，我要这个，你一定祷告，我很热切祷告，就是你一定要答应我。当我认识主之后，主啊，不要，我连明天都发生什么事情我也不知道，按你的意思吧，因为你的意思是最好的。弟兄姐妹，你的生命是不是代表一个安详喜乐的生命？主耶稣说，我来是要羊得生命，而且得的更丰盛。请问弟兄姐妹，你的生命是更丰盛的生命吗？所以在这里他说 Come to me， Come， 来，来到我这里，烦劳苦担重担的人你可以来。弟兄姐妹，我要告诉你一件事情，什么人可以得救？那些知道自己有需要的人可以得救。一些人认为我不行，我还是可以，这些人不可能得救，因为他还在靠自己。所以圣经里面说，邻里贫穷的人，如果你经历人生的苦难，我告诉你一件事情，恭喜你，神爱你，让你自己碰钉子。就好像我的儿子，他一直觉得自己很行，我让他去，但是我眼睛就是看着他，只要不要太大的伤害给他去闯，闯到他走投无路回来，爸爸不行了啊，回来吧。多少时候是当我们遇境碰到许多的钉子，碰到许多的墙，走投无路的时候，其实这个是一个变相的祝福。主说，来到我这里来，我就使你得安息。你懂不懂得来到主面前交托给主？你懂不懂得来交给他？所以我们所认识的是什么呢？劳苦担重担，我不能够知道你心里的重担是什么，我不知道你的忧虑是什么，我不知道你所心里使你烦躁的是什么，但是主知道。主说，来，来我这里，我必使你得安息。为什么要来到主那里呢？主啊，你是谁？为什么要来你那里呢？主说，我是柔和谦卑的主，我是柔和谦卑的主。这个柔和这个字很特别，我很喜欢这个字。这个字在英文圣经里面翻译成 meek， 意思说它可以说是柔和，它也可以翻译成温柔。就是特别是在登山宝训，主耶稣在用这个字的时候，他说温柔的人有福了，因为他必承受地土。这个字呢，其实是不可能翻译出来的。这个字呢很特别，这个字的意思是指温柔主，我们的主，我们的神，我们的上帝呢，他是温柔温顺，温顺，他是一个，我们有另外一个字呢，跟这个字非常相近的，就是腓立比书四章五节，他说，当叫人知道你谦让的心，那个字谦让，意思说你心里是非常的体贴，非常的明白你的心，非常的温柔，非常的温和非常的这个宽宏大量，非常的慷慨。所以主耶稣说，你这个劳苦担重担的人，你到我这里来，我明白你的心情，我明白，我知道你所受的苦，你可以到我这里来。 这里呢特别在以这个希伯来书那里也给我们看见，我们的主耶稣呢是什么呢？我们的主耶稣不是不能体会我们的软弱，他能够体会我们的软弱，而且呢他凡事受过试探与我们一样，只是没有犯罪，所以我们所经过呢他都经过。我们的主要说服我们，他从天到地上经历我们每一件事情。你很多时候说很多事情我所经历的没有人知道，我说弟兄，我说姐妹，的确的我不知道，但是神知道，主知道，主曾经经历过。你有没有跟一些人谈话的时候发现原来他知道你的问题，他明白你的心境，他知道你内心的挣扎。主耶稣就是这样，他能够清清楚楚的跟你一起走这条路。他说我知道，我明白。你看读启示录，不管什么教会，他说我就在他们当中，我知道。主耶稣知道，主耶稣明白，主耶稣体会，主耶稣知道我们心里的难处。有时候我们连朋友都不能够把我们心里的话、心里的难处讲清楚，但是主耶稣知道。所以他是这边他说我的心里柔和，所以这个柔和是代表一个人呢不坚持己见。有时候我们翻译这个柔和呢翻译成tame， 一直驯服，一直好像一只野马被驯服。他的意思是说他这只野马呢已经不是有自己的意思，他是按照神的意思或者按照他主人的意思来行。所以是一个很温柔、很温顺、很体贴主的意思。他明白我们的心境，他懂得带领我们走过人生的旅途。所以这里他说我们虽然有劳苦担重担的人，你如果是劳苦，你感觉到担重担的人，主就向你说话，主就要指出你的名字来，就是你现在今天必须来到主的面前，因为主在呼召你。他说来，来到我这里来，因为我是柔和和谦卑啊，主不是骄傲，主是谦卑。谦卑是什么意思呢？谦卑其实谦卑很多人说我们人要学习谦卑，其实我觉得人根本不可能学习谦卑。如果你按照圣经的圣经的意思来看，最好解释谦卑，主耶稣的谦卑是什么呢？是腓立比书2:3。主耶稣的谦卑是什么呢？你如果或许我们看一看，你打开腓立比书2:3看一看。腓立比书2:3，腓立比书2:3，他说凡事不可借挡，不可贪图虚浮的荣耀，只要存心谦卑。你看到吗？谦卑是什么意思呢？个人要看别人比自己强，就是说你要看别人比自己重要的意思， more important than yourself， 意思说你看别人比自己重要。个人不要单顾自己的事，要顾别人的事。你们当以基督的心为心。什么叫做以基督的心为心呢？就是以基督看上下文，就是以基督的谦卑为心，以基督的谦卑的态度做我们的态度。为什么呢？你看他自己呢本有神的形象，但是不以自己与神同等为强夺的意思是这，我们的华文圣经翻译的比较论准啊，累赘这样啊。他意思说他有神的形象，但是他不坚持以神为同等的啊，这个的意思，不以神同等为强夺的意思说他不坚持说我是神，我跟你是神，为什么我下去叫做人，你天父为什么你不下去，圣灵为什么你不下去。不是，主很心甘情愿自己谦卑，不以神为同等，他自己谦卑。所以意思谦卑是什么意思呢？ 你应该有，我知道你应该有，你可以不要吗？你可以谦卑，可以降下吗？啊，所以你应该有，你就降下来。所以他反倒虚己，反倒降下来，取了奴仆的形状，取了奴仆。所以他本来是神，本来是主人，却成为了奴仆。哎，奴仆有很多种，天使也是奴仆，但是他做人啊，不但是人，人也有很多种。但是他，你看第八节，既然有人的形象呢，他就卑微，存心顺服，顺服也很多种，以至于死，死也很多种。他死呢，死的最难看的那一个，就是在十字架上。这个叫一层一层一层一层一层的谦卑。我一开始的时候我说人不可能谦卑。为什么说人不可能谦卑？为什么呢？我们信主的人，我们很明白，什么人，我们本来是什么人？我们本来是死在罪恶过犯当中，对不对？很多人说你不明白，你没有懂得这种现在我们最流行的讲是自尊心 self-esteem。 我说 self-esteem， 我告诉你 self-esteem 不是符合圣经的教导。为什么呢？ self-esteem 很多人说你不够自尊心，我说你的 self-esteem 太低。我说今天的人呢，不是 self-esteem 太低，是自尊心太高，没有太低的人。很多人说我很自卑，我告诉你，自卑的人就是很骄傲的人。你知道为什么吗？如果你真的自卑，你就很喜乐，就去擦地板，去洗厕所，而且洗得很喜乐，没有人看见更好，这个叫做真自卑。如果你自卑的，你看我很好的，为什么你们没有？你看我很自卑了，你知道没有注意看到我，看到我，这个自卑是变相的骄傲。所以自尊心是什么呢？自尊是，我告诉你，不是 self-esteem， 是 God-esteem。 我们人呢，是死在罪恶过犯当中，一个死囚有什么自尊心可以言？我们本来是犯罪，我们是劳苦担重，但主拯救我们出来的时候，我们有什么自尊？我们没有自尊心可谈。我们本来一个死囚是没有自尊心的，他本来就应该面对他的审判。但是我们看到主，他从高降到低。我们呢？我们如果真的是明白我们的本性，我们已经在地板了，我不能够再下了。只是说有一个主的仆人这么说，我很佩服他的这句话。他说什么？只要有人讲一些话伤害到你，你心里受到伤害，你大概已经太骄傲了。如果你知道你是谁，我是死在罪恶各方当中，我是本来应该下地狱的，我本来就是那个罪人，我本来就是那个劳苦担重担的人，有人拯救我出来，我是要感谢主，我心里很开心被他提出来。有没有人有经过这个跟死擦身而过？你可能在车祸，可能在生病，差一点你就死去，然后你但是主给你有机会再生存下去的时候，哇，你高兴得不得了，你会怎么样？你会感恩，你不会说我应该有这个机会，你会感恩。所以这里他说我们的主就是这样柔和谦卑，他降到一个程度，他明白。而且我们如果你看英文圣经，他说 lowly， 他降到最卑微，好像一些很有权势的人，他走到奴隶当中跟奴隶一起生活啊，他明白我们的主就是这样的一位主，来到我们当中与我们一起生活，而且呢，我们所经历的一切他都经历过，而且他说他知道，他明白，他体会我们所经历的呢，他都经过。凡是主受过试探与我们一样，只是他没有犯罪，但是他能够体恤我们的软弱。所以当我们伤心难过痛苦的时候，当我们劳苦担重担的，你可以来到这一位救主面前。这一位救主是压伤的芦苇他不折断，僵残的灯火他不吹灭，他是这样的一位主，他来帮助我们。所以我不知道 这里的朋友们，弟兄姐妹，你的问题是什么？你的难处是什么？你的重担是什么？你来到主耶稣面前，主耶稣知道，主耶稣明白。所以在这里呢，我们看到劳苦担重担的是怎么一回事情。我们也知道我们的主是什么呢？我们的主是柔和谦卑的主，他与我们同在，他带领我们，他来到我们的世界，来到我们的困难，来到我们，当我们关起门来的时候，他就在我们当中，他要赐平安给我们。我们来看第三点，他说凡劳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。 Come to me all who labor and heavy laden， 来，主，这个是一个邀请，你来，你必须要来，你必须要来投靠主。当我们讲，常常说你们要相信神，你要相信神，弟兄姐妹，我们不是要你在理性上面去相信，你相不相信有毛泽东这个人，有这个人，你相不相有耶稣这个人，有那个理智上的相信不能够使你得救，真正使你得救是你去投靠 believe。 我比较喜欢用这个字 rely， 投靠，其实我们中国字是最好，我们投靠他，我们依靠他，所以信靠他。当我们说主啊，我不能，请你救我，你就恩典就临到你了。除非你认识到你不能够靠自己得救，我不能够靠自己解决你的问题，你不能够靠自己的才华，不能够靠自己的聪明，你说主啊救我，很简单，好像彼得在行在水面上，主啊救我，只要你承认你的罪，承认你不行，你说主啊救我，我经历人生这样的问题的时候，请你来救我。所以主耶稣说，来，你担负我的轭，学我的样式。所以我说负那个轭的意思呢，主不是说你已经够重了，我再加重上去，不是，他说你已经够重了，为什么你够重了？因为你担你自己的轭，因为你是你自己的主人。主耶稣说，你来担当我的轭，让我做你的主人，当我做你的主人的时候，你就可以得安息。我告诉你，向前面走还是向后走，还是向左还是向右，我来带领你过你的人生，我来安排你的前途，好多了。在我还没有出来侍奉之前，我也是读完书，做完工，做生意。我也知道，你知道在外面做事的时候呢，老板呢，不管你发生什么事情，我交一件事情给你，你必须要做，不管用什么手段，你一定要成功。所以你用尽各种方法，他只要看结果 result oriented， 他要看结果，他不要知道你怎么做。这个就是我们活在的时代。但是当我们来到主的时候呢，主他来负责，我们只要诚心跟随他。所以我不知道前面如何，我只要相信他，依靠他，他来指引我的道路。我不知道前面如何，这个叫做信心。你靠主，你依靠说，主啊，我信你。我在人生里面我也经历过这些。我在读神学的时候，我差一点毕不了业，因为银行里的户口已经没有钱了。但是主知道，主知道，就在那个刹那，有一个人，有一天我们到了，在神学里面都有这个神学的有这个 chapel service， 就是我们有一个讲道。在有一天院长站在我们前面告诉我们，今天你们都变成有钱人了啊？为什么变成有钱人？有一个人他说，你们神学生很辛苦， 又要读书又要做工，非常难，所以每个人送你1000块钱。哇，无端端有1000块钱啊！今天你或许1000块钱不是很多，当时候对我来讲很多。他说，不过还有一个好消息，如果你是外国学生，多1000，你们更辛苦啊！感谢主，还有多1000，总共2000啊！为什么就在那个时候有这些事情呢？我不知道。神在他的主权里面，他不但是可能不只是帮助我，他帮助了很多其他的人，我不知道。但是对我来讲，感谢主，有多2000块了，现在至少还有1-2个月没事做，没事还可以给人过去。不知道，你要凭着信心走，主就这样带领。人生里面有时候我认定这个朋友可以信靠，我一切都投资在他身上，结果呢？他使我失望，他背叛了我，怎么办？主啊，你知道，我回头，主，你知道，我们不抱怨，我们也不报复，主，你知道，我只是来到你的面前，主，你知道，我就在你面前祷告，我存心跟随你的道路，不偏左，不偏右，就是往你那条道路走，一切主你负责，我信靠你。但是主就这样一步一步的带，我就这样一步一步的成长，这个叫信心之路，慢慢就成长。诶，时间到，诶，这个机会开了，主又给你有一个侍奉来了，这边又开始另外一个机会，主又慢慢的用你。原来这一切连苦难都是主的祝福，主在训练我们，好像当我们走过这一条路回头看的时候，我们跟月色说的一样话，原来主的旨意是好的，你愿意吗？如果你坚持说我是我的主人，我今天要这样做，我今天必须做，我按照我的意思，按照我的计划，恐怕很多事情都不是你所想象。今天呢，我以前很年轻的时候呢，我是一个很悲观的人，所以只要有风吹草动，我一定说啊，坏事来了，坏事来了。当我做计划的时候，我一定走计划一条出路，逃跑的路。但是今天呢，神带领我慢慢明白了，想到神啊，神一定有很意外的惊喜给我。神的旨意是好的，你愿意不愿意信靠？当神带领你走这条路的时候呢，你凭着信心去走，主的旨意是好的。当你走的时候，信靠他，投靠他，咦，柳暗花明又一村，人看是不可能通的路竟然通了，人说不可能做事情竟然做了，很多事情是超过我所想象的。以前我很年轻的时候，我跟大家一样，我们爱主，我们读圣经，我们做主日学老师啊，牧师给我机会我就讲道，但是要真正当牧师不大可能，要将来要成为建立教会根本不可能。我那时候很爱读书，想想哎呀，如果我能够开一个书店多好，感谢主，诶，突然间探索者竟然掉在我的手上。你如果仔细想，我根本想都想不到。现在呢，主还特别恩待我，我们在神学院跟在北京的一些牧师呢，我们开始了一个神学院在中国，我们的荣誉院长就是张思恩牧师，那么我们的目的呢，就是要训练在中国，你知道吗？训练神学生很不容易的但是这些神学生能够来是感谢主，来的都是年轻的。那么那些真正在工厂服侍的人，他怎么可以走得动呢？他走不开的，所以我们就把神学院带到那边去，然后在那边服侍他们。所以我们带到那边去呢，训练在职的这个传道人牧师。所以我们已经在北京在好几个地方都有。对我来讲，不可能这些事情不可能会出现，我的信心没有这么大，但是主就这样一个一个的引导，一个一个开门，一个一个的开。你问我怎么策划，我完全不知道怎么策划，我只是低头读我的圣经，教我的圣经，其他我不知道。主就是这样带，凭着信心一步一步的走，你愿不愿意？ 主说，劳苦担重担的人，来来来到我这里，你当负我的轭，让我做你的主人，你要学我的样式。为什么我说负我的轭是指做主人呢？因为学我的样式这个学字呢，跟那个我们在马太福音28章讲到主说你要使万民做我的门徒是同一个字根，意思说你要学徒，我们做门徒就是做学徒的意思。所以他说你要学我，就好像门徒学徒学老师的意思，你要学我的样式，同一个字。所以主的意思说你要得安息呢，你就是要接受投靠我，让我做你的主人，我来管理你，我来引导你，我来照顾你，你要学我的样式，这个就是成为主的门徒。所以很清楚这段圣经告诉我们什么呢？如果我们要得安息，你必须要让主来做你生命中的主人。请问你生命中的主人是谁？你生命中的主人是你自己吗？你生命中有些人生命中的人主人呢，不一定是他，可能是他的孩子，可能是他的事业，可能是他的享受，可能是他心目中的目标。谁是你生命中的主人？或者什么东西是你心目中的人？只要任何一样东西使到你与神分开，那个东西就是你的主人。什么东西使你与神的爱跟神不敬拜神不爱神，那个东西就是你的偶像。到底什么东西使到你不来敬拜？什么东西使到你不侍奉？什么东西使到你不爱主？什么东西使到你不把你的生命交出来交在主手里？那个东西就是你的主人。请问你的主人到底是谁？今天我们很多基督徒说我的主人是主耶稣，那个只是口讲，你的心看你的生活你就知道。很多人把很多的时间放在事业上面，他把事业成为成功，追求财富，甚至今天很多教会要满足这样的心理，所以我们叫做这个叫做成功神学，叫做发财福音。你们信耶稣，你信耶稣你就能够发财，如果你信耶稣你硬病就被治好。我们很反对这样的教导，为什么呢？请问一个人是因为要得医治来信耶稣，一个人因要发财来信耶稣，这个人有没有得救啊？主耶稣从哪里救我们？不是从贫穷，不是从疾病。我告诉你，很多人说我孩子有病，我的妈妈有病，我爸爸有病，我有病，我要得医治。我告诉你，不管你怎么样医，有一天你还是要死，你信不信我？当然你信，你知道是事实。我们要追求的是什么？天上的。我要的是主耶稣的复活，不是拉撒勒的复活。主要我们追求天上的福气，不是地上的福气。不要积攒财宝在地上，因为地上有虫子咬，要积攒财宝在天上，因为天上虫子不能咬，没有人能够偷。所以主耶稣要我们是在天上富足，不是在地上富足。主耶稣要我们过我们的生活，但是主将来会不会医，感谢主，主会医治我们，但是不管怎么样，主的旨意有一天我们都要离开世界，有一天我们要天上去，但是呢我们的目标是主要赐给我们荣耀的身体，不是在这个地上，是在天上。所以我们要定下我们的目标。所以有很多人追求成功，追求健康，有用吗？这样的人信主呢，我可以跟你肯定，这个不是福音，这个不是主耶稣的福音。是福音，好消息，给你发财怎么不是好消息？好消息，但是这个不是主耶稣的福音。主耶稣是什么呢？主耶稣说天国了近了，你们要悔改。什么意思呢？天国近了，有审判要到了，你们要悔改，要拯救你们的灵魂到天上去。所以弟兄姐妹朋友们，你有没有投靠，把 把你的生命投靠在主的，主要拯救你，要抹去一切的过去。过去我可能做错，不是可能，有很多的错，很多的软弱。主说用我的血遮盖，变成白纸一张，撒旦也不能控告你，有主做我们的辩护律师，遮盖。现在主带领你，将来主应许你，这样的人生你愿意吗？有主这样的来带领。有些人不单是财不算是健康，有些人孩子，今天我们新加坡人孩子还没有上课，我们已经做义工了。孩子成为我们的偶像，孩子成为我们的主人。你看我们的生活就围着孩子转，多少人来这个教会是因为主的缘故，还是因为孩子的缘故？你应该是为主，我要来这边，我是要来侍奉主，我来建立主的教会，我来是为这个目的，不是为了孩子。当然孩子重要，我们要教养孩子，这是主的教导，但是呢，孩子不能够成为我们的主人。我们很多人在忧虑，为着将来。我说很简单，你为什么为将来忧虑？因为你没有主。我有老大，我有我的主，我的主帮我看住，我今晚可以睡得很好，明天我照样坐我的飞机，或许我去了之后不回来，感谢主，拜拜，我天上见。只要我们，所以我跟我的孩子讲，我走了，他说拜拜，爸爸，天上见。当然我们如果离开的话，有暂时的痛苦，暂时离别的情，但是最后我们有把握，我们不怕。就好像我常常跟那些讲这个圣经辅导的时候，他们问他们，你们辅导的时候记得吗？那个四川大地震的时候，很多人死，而且很整家人可能全部死光，剩下一个，很多人断手断脚。我在那时候，我在温州有一个弟兄从四川回来，我就抓住他问他到底情形怎么样。他是一个很大的壮汉，他看着我眼泪都流下，他说黄牧师，你不知道，你不管你再强壮，你都不能够不流泪。那么我问你，这样的人，他们家人都死了，人生都没有盼望，断手断脚，你怎么样辅导他？你用心理学的各种心理学辅导他，怎么学明天会更好？你怎么知道明天会更好？除非你有主做你的主人，你知道今天我们这个身体渐渐会朽坏，但是我们有一天在主里面可以享受主的安息。你没有这个盼望，你讲什么都是假的，都是虚假的盼望。真正的盼望就在我们的圣经，就在神的话里，就在主耶稣里面。你把这个话告诉他，就算我失去我的家人，我知道有一天我要在主里面见他，这个就带给我安慰，这个才是真的。你有没有这样的主人带领你走这条道路，让你走这条人生的道路？我能够信这样的神，因为我的神是无所不能的神。在神来讲，他说没有一件事情是他不能的，连亚伯拉罕都要信靠这一位凡事都能的神。而且他爱我们，你有能力是一回事情，你可以很有能力的一个暴君，但是他爱。但是如果有爱没有能力，就好像我跟我的孩子的孩子，我很爱你，不过我不是神，我不能够无所不在，我根本没有办法保护你。所以我说，我介绍你这一位主耶稣，请你投靠他。我不会永远陪伴你，有一天我会离开你，但是这一位耶稣他会永远与你同在。你如果找到同一条道路，有一天就是我们会在一起。所以这一位主耶稣他能够掌管你，他爱你，他引导你的一生。而且这位主耶稣是完全有智慧的，他知道什么是最好。所以亲爱的朋友们，你的生命是你孤孤单单的走这条路呢，还是你有一位主来带领我们走这条路？我们能够有这样的把握，为什么呢？因为 耶和华是我的牧者，我必不知缺乏。他使我躺卧在青草地上，他领我到可安歇的水边，他使我的灵魂苏醒，他为自己的名引导我走一路。虽然我经过死荫的幽谷，我也不怕遭害，因为他与我同在，他的杖他的竿都安慰我。在敌人面前，他为我摆设筵席，他用油膏我的头，他使我的福杯满溢。我一生一世有恩惠慈爱随着我，我且要住在耶和华的殿中，直到永远。让我们同心的祷告。主，我们来到你的面前，我们思想我们的人生，真是劳苦担重担的人生。许多人在表面上我们都嘻嘻哈哈，但是我们每一个人心里面都带着沉重的心情。主啊，在这里或许有这样的人，就在我们这个会所里面，这个教会里面，我们求主你帮助这样的朋友们，让他们能够看见主你的荣耀，能够投靠你，来到你的面前回应你的呼召，说来，来到我这里，我必使你得安息。主，我们做这些弟兄姐妹，或许我们信主了一段日子，我们心里还是有重担，我们求主你来赦免，因为我们没有把我们的主权交给你。我们再一次的来到你面前认罪悔改，主啊，求你做我们生命的主，求主你再一次在我们的生命中掌权做王，引导我们走这条道路，让我们全心全意的跟随你，让我们兴高采烈的跟随你，让我们充满喜乐感恩的心来跟随你，因为你实在是一位又好又伟大的救主。我们求主你来领导这里每一个弟兄姐妹，你知道我们的困难，你知道我们的心的难处，求主你帮助我们，让我们学习把一切都交托在你的圣手当中，我们的人生就交在你的圣手当中。求主你来引导我们做生命的主，不但是使我们再一次重新得力，让我们再一次站起来侍奉你，再一次把生命交给你，再一次在荣耀你的圣名，让众人看见我们的信心都归荣耀给我们在天上的父。听我们的祷告，奉靠耶稣基督的名，阿们。